呆小二其实也不算呆。于妈说她是小时候发高烧起过劲，脑子伤着了，大了之后才变得半憨不痴。小二的爹娘死得早，一下张家菜园里一个小院落，住处算是有着落。他上头原本有个姐姐，之前都是由姐姐照应他。后来姐姐远嫁他乡，没法子把这个弟弟带在身边，就由接工所的人出面帮他揽下了街巷里挑水工的活，好歹安置了这个可怜人。于妈常跟娘叹息，哎，这看起来人的面相也信不得呀。你说那呆小二，方面大耳，浓眉高鼻，算是相貌堂堂了吧，怎么命里就没有交上一丁点好运呢？呆小二脑子坏了之后，不长心思光长个，长出一副人高马大的壮身板。他往人家送水，跨门槛的时候总要低一下头，怕撞了门框子。他用的那副水桶是孤桶匠帮他特别打制的，桶壁高，桶沿大，铁箍子也格外粗，往地上一搁，不像水桶，倒像两口墩墩湿湿的小水缸。于妈买水买别人的八担水才能盛满檐下的荷花缸，买呆小二的六担都富裕。于妈感叹，像呆小二这么实诚又舍得下力的人，世上打了灯笼都难找。所以一样是一个铜板一担水，街坊邻居们都喜欢喊呆小二上门。今年四季，呆小二的身上只有一件补丁打补丁的老布褂，早先是藏青色，慢慢洗成了浅蓝色，又洗成了不蓝不白的糊涂色。冬天是它，夏天也是它。冬天它出力不怕冷，这是想得出来的，可是夏天还穿这么厚的布褂子，再出汗不热吗？可呆小二似乎不热，他总是把脖颈扣得严严实实的，袖子一直拉到手腕。娘告诉梅香，这就是小二懂规矩，他走家串户难免要撞上人家的姑娘媳妇，他不愿意叫女人的眼睛没地方放。娘感慨地说，这脑子不灵光的人规矩一点不坏，不容易呀。前几日娘给了呆小二一件薄衫子，纺绸的，是用梅香爹的旧大褂改做的。娘对他说，立夏了，天要热起来了，老布褂子捂汗，就穿这件吧。小二高高兴兴地穿了一天，隔天送水上门，身上又换回了那件打补丁的老布褂。娘问他，哎，我那件薄衫呢？小二老实地回答说，水桶上肩一使劲儿，袖子正坏了。娘无奈地笑着说，小二你呀，就是个穿老布褂子的命呀。小二的老布褂子没有口袋，他把一个锯了口的葫芦系在腰里当钱包，一担水一个童子，挑满一缸他报个数，五担，人家就会数出五个铜板。他接过去，掌心里拢一拢，手指握成个漏斗，送到葫芦口，五个铜板顺着指尖哗啦一声流进葫芦肚子里。这时候他会孩子气地把葫芦举起来摇一摇，听里面咣啷咣啷的铜钱声，鼻子一缩，嘴咧开，眼睛里溢出笑。呆小二识数，最起码十个铜子之内的数字是识得的。有谁存心讹他的钱，该给六个的时候给五个，他会发火。五个铜子哗啦往地上一扔，挑起空水桶，头也不回地出门，干脆一个都不要你的，白给你干，称心了吧。 可谁有好意思白吃人家六担水呢？赶紧捡起地上的五个，口袋里再掏出一个，跑步追出去，捉住小二的手，拍到他掌心里说：逗你玩玩呢，哪来那么大的气性啊？主人陪着笑，口气是真讨好。呆小二一声不响，摊开手掌，举得离眼睛很近，下巴一点一点，认真地过一遍数，把铜板哗啦倒进葫芦里，走人，然后只当事情没有发生过。他其实是一个不懂生气的人，否则怎么能叫他呆小二呢？现在，呆小二挑着满满两桶水进门了，扁担在肩膀上轻悠悠地跳着舞，发出愉悦的吱吱声，水桶上下颤动，一耸一耸的，却没有半点水星子溅出来，因为水面上飘着一张碧绿的荷叶呢。荷叶稳重，摁住了水花，不让它们欢蹦乱跳起性子。呆小二照例穿着那件老布褂，衣领扣得严严的，衣袖长长的晃荡着，庄严而自重。他的脸盘子很大，皮肤被阳光晒得起了一层釉，泛出亮亮的深紫红，嘴唇紧闭，嘴角有两团结实的咬肌，猛一看像是嘴里总含着东西。粗短的头发还是于妈帮他收拾的，于妈梳辫子是好手，剪头发却是外行，东一剪子西一剃刀的，把小二的脑袋弄成了一颗半生不熟的花皮大西瓜，谁见了都想笑。好在小二不在乎，不花钱的活还能指望有个什么好？他晃荡着那颗花里胡哨的大脑袋，大脚板咚咚地踩着青石砖，一步一步走得好自在。腰间的葫芦里想必已经装进了好几枚铜板，随着他步伐的颤动，哗啦哗啦响得清脆欢乐。哎呦，小二来了，老太太让开点儿！于妈嘴里喊着，一步抢上前，把太同他身下的竹躺椅抱起来，使一个蛮劲挪到了边上。湿漉漉的水桶擦着太的胳膊过去，堂屋里留下一股清甜的井水味儿，跟着又是一股酸酸的汗腥味儿。天热，今天怕是要四担水。于妈在小二身后召回了一声。梅香赶快奔到后院里，跟娘讨要四个铜板。每回呆小二来送水，梅香总是抢着付他钱。他喜欢在呆小二的目光注视下，把铜板摊开让他过目，而后替他把铜板投进葫芦里，不像呆小二那样哗啦扔进去，是一个一个的投，当啷一声，当啷又一声，好听的像弹琴。这时候的小二眼睛眯起来，嘴巴咧开，嘿嘿地笑着，像个街头上拍纸片赢了钱的大小孩。梅香握着铜板奔到天井里，呆小二刚好把第二桶水一把拎起，哗啦地倒进水缸。豆瓣大的汗珠子从他的头发里涌出，顺着太阳穴、眼梢、脸颊、下巴，如小河一样淌下来，滴在滚烫的缸沿上，嗤的一声就不见了，都不知道去了哪里。小二抬手用衣袖擦汗，汗水流得猛，一擦擦进了眼睛里，自得难受。他使劲地挤眼睛，挤出满额头的皱纹，像突然之间老了好几岁，真有趣。小二，你看见我家的黄黄没有？梅香把四个铜板摊开在手心里，让他看清楚。
才一担。
小二退了一步，拒绝接铜板，规矩得很。那先给你。 梅香一个接一个地往他的葫芦里扔铜板。喂，问你话呢，看见黄黄没有？
有啊。
真的呀？
真的呀。
小二机械地重复着他的话。梅香喜出望外，在哪儿？
我家呀。
哎呀，不早告诉我。梅香快乐地埋怨着带小二。梅香不让他挑水了，立马逼着他带路去他家找黄黄。从梅香家走到张家菜园子，要穿过井台、一个酱园、一个豆腐作坊。天热的时候，井台是好地方，光是井口四周湿漉漉的青石板看着就清凉，酱园和豆腐作坊的气味却是不好闻，呕馊酸臭，围着转圈圈的苍蝇也多，人走过去时没头没脑的就往人的脸上撞，好像连苍蝇也被臭味熏昏了头。梅香伸手在眼前一抓，居然把一只绿头苍蝇抓到了手，苍蝇一个劲儿地嗡嗡叫，小腿蹬得梅香的手心麻酥酥的，痒得她几乎笑出声。她赶紧张开手把苍蝇放出去。呆小二的家，梅香来来回回经过了很多次，却是从来没有进去过。院墙很破旧，砖头掉落的东一块西一块，砖缝里长着草，墙头上爬满了喇叭花和蔷薇花。喇叭花是淡淡的紫，蔷薇花是浅粉红，一朵一朵开得蓬蓬勃勃。蜜蜂闻香而来，在花间嗡嗡地飞旋，舞出一片很热闹的天地。白色和黄色的蝴蝶起起落落，冷不防还以为它们也是花，仔细看还能在碧绿的花叶上找到慢慢爬行的红色的小瓢虫，它们偶然振翅时会飞成一个滚动的红豆子。院门没有锁，呆小二的扁担头一碰，两扇朽糟的门吱呀地摇开了。院子里没有铺砖头，黄泥巴地坑坑洼洼，院墙左边搭着一个歪歪倒倒的灶坯街，右边杂乱地摆放着破了口的水缸、废弃不用的石臼、断了腿的长板凳，还有盛着雨水和泥水长出丛生杂草的坛坛罐罐。梅香突然想起娘讲过的田螺姑娘的故事，她好奇地想，呆小二一个人在这院子里住着，会不会有田螺姑娘藏在水缸里，一早一晚跳出来给她做饭呢？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小二已经在院墙壁阴处放下他的挑水担子，打手势示意他进堂屋里去。堂屋暗暗的，因为开间低矮，后墙和屋顶又没有开窗户，从太阳下面冷不丁地往里走，就觉得眼前一片黑，脚底下有点跌跌绊绊不做主。还好有呆小二这个大个儿在前面引着路，不至于磕着四处乱放的桌椅和家什。
黄黄在哪里呀？
梅香一边走一边心急火燎地问。光线暗，他努力地把眼睛瞪大，还是看不清屋里的角角落落。
在啊，
呆小二回答他。黄黄此时听到梅香的声音了，一声撒娇的叫，像是客客气气的知会梅香，我在这儿呢。
黄黄，黄黄。
梅香激动起来，迫不及待地朝着饭桌下面扑过去。现在他的眼睛已经适应了屋里的暗，看见屋子当中有个旧的看不出颜色的四仙桌，桌肚子底下摆着一个破笸箩，笸箩里卧着一只虎皮花纹的肥猫咪， 猫的脑袋抬起来，眼睛滴溜溜地朝梅香看，身子却不动弹。
黄黄，你这个坏东西，躲到这儿呢，人家的饭比我家的好吃啊。
梅香又高兴又生气地抱怨着。可是等梅香蹲下来往婆罗里一望，马上又呆住了。黄黄的肚皮下分明有几个蠕动的小东西，这家伙居然在呆小二家生下了一窝猫宝宝，怪不得看见梅香来都不肯起身迎一迎呢。梅香真的是目瞪口呆，她弯腰看着婆罗里的黄黄，想不出来她怎么会选择到呆小二家里坐月子。这家伙气性太大了，太只不过是拿拐杖打了他两下，那也是他犯错在先呢。这倒好，他索性把宝宝都生到了别人家。梅香的心里真的很生黄黄的气，有点想站起身扭头走，再不理睬他了。黄黄倒是不在乎梅香心里怎么想的，当了妈妈马上就有了妈妈的样子，在梅香面前埋着头，勤快地用舌头替小猫洗脸洗屁股，带小刺儿的舌头在猫宝宝身上舔出轻微的刺啦刺啦声。梅香怎么走得了呢？她生黄黄的气也不能生猫宝宝的气呀。长到这么大，她还是头一回看见出生的小猫仔呢。哼，让我摸摸你的宝宝好不好？梅香跟黄黄商量，一边就伸出了手。黄黄却凶起来，翻脸不认人的样子，腾地起身，四腿绷紧，两眼瞪得溜圆，耳朵竖成了两支箭，牙齿还呲着，喉咙里发出呼呼的低吼。梅香一下，急忙缩回手：“你干什么呀？天天吃我的鱼汤拌饭，还对我凶。”梅香气恼黄黄的忘恩负义，心里委屈的要哭。呆小二陪他蹲着看猫，这么大的个子，蹲下来像座小山包，两只胳膊环抱着膝盖上，笑眯眯的，对着婆罗里几个肉老鼠一样蠕动的小东西，眼睛里漾满了慈爱和宠溺。
小二，你说是不是你把黄黄偷回了家？
梅香奈何不了黄黄，转过头要对呆小二撒气。呆小二好脾气的笑，不回答梅香的话，却起身出去，在灶坯间摸索了一阵，再回来时蒲扇大的手里拖了一条三寸长的背胶的小鱼儿。黄黄闻到鱼香味儿，忙不迭地抬起头，喵呜喵呜地叫。呆小二就这么拿窝起的手掌当饭碗，让黄黄狼吞虎咽地把小鱼吃下肚。梅香心情复杂地看着，不得不承认眼前的现实。猫宝宝没有满月之前，黄黄不会允许别人动他们一指头，所以娘母子几个要在呆小二家住下去。梅香倚在自家的门楼子前，眼巴巴地看着不远处的秀秀和福儿。童养媳带着她的小丈夫在玩蹦蹦绳呢，秀秀仍旧穿着那件紫花布小褂和蓝裤子，辫梢上扎了根红头绳。他好像只有这一身苦褂，前天是他，今天还是他。梅香心里奇怪，裁缝家有那么多的七彩布料，怎么不给秀秀多做两身漂亮衣裳呢？倒是福儿，今天换上了一身很洋气的学生装，白羊布的长领子衬衫，黑色灯芯绒的背带西裤。好笑的是，背带裤中间开到口子变成了开裆裤，好笑死个人。梅香心里非常不服气，
福儿才5岁，他凭什么穿上学生装？